直接就妈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你要戴耳机？
没有开，你弄那么久了，没有开，没有开关。
他真的要去看医生呢、欸。
Hello，
讲话忘记，行为忘记。
你可能需要，
是不是替他担忧了？
你可能需要这个酷东西。噔。
好，欢迎收听今天声音说的话。坐我右边的是今年又有工作的 Marco， 坐我前面的是号称新庄国父革命十一次的李小姐，对吧？
是啊，是啊，
是吧？是吧？
对，谁
可以说是国父了？
真的，
但我真的是蛮佩服对方，真的是不屈不挠、欸。
是啊，
对
是，
总在工作上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让他们两个今年就是。
有尘埃落定了，
对对对对对，落定了，就是命运多舛。
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我们又有工作饭吃了。
对，不知道谢谁就谢天吧。
好的，那其实
谢逊啊，橘毛狮王谢逊。
好，请说。
好，其实这本今天要讲这本书呢，是我在做这个 Boris 的这个节目叫做《绘本C》上面第一集，然后的一个特别来宾所推荐的。其实在这之前我是不知道这本绘本，然后。因为他那天讲的时候啊，非常的巨细靡离，也没有讲到这本绘本的原因，但他讲到他心坎里面，
他讲是巨细靡遗吗？
对，然后刚刚就是又结合了扑朔迷离，
哎、哦欸，对对对，反正
他
讲的有点，你比较需要，你比较需要，
来，请让他说，
然后。他讲的时候，其实勾起我蛮大兴趣，因为他讲了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他说他没有东西送给你，他买了三本，他两本还三本，两本都送给朋友了。然后他自己有收到一本。然后第二个是他看了另外一部剧叫做《重启人生》。然后于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又剧荒嘛，那我就刚好就把这两本也看完。然后我只觉得，其实这两个没什么关系，但是真的，
你说重启人生，
重启人生
跟没有东西送给也没有关系，
一点屁毛关系都没有。对，
那他怎么会因为重启人生而喜欢这个？
因为重启人生其实是在讲，我觉得那可能跟他或许跟他当下，比如说心理的状态，或者他觉得他当下那个时候状态有关。你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
哦，我觉得重启人生你们两个蛮适合看的，然后他有点像是
我们两个人生需要被重启，是不是？
需要吗？
哦，它其实是一个算是穿越剧，然后因为日本第一次这样做，它是由一个日本的搞笑团体一个人然后去写的、啊，然后是就是他当、
是那个女主角吗？
那个叫什么？
那个女主角她就是不想要，
她不想
下半辈子
对当实习生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一部，然后她就一直不断重来嘛。
就是她其实应该是不能一直重来，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活到一半就会死掉，然后死掉之后她又回到她又回到那个地方，對對對，但是人生重启的次数是有限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其实是要是一起去救一个人，发现其实不只有她一个人在重启，其他人也有，但是这中间好看的地方就留给。两位有空来看啊，或是看那种解说五分钟的也可以啦。对，
我其实就是看那个解说五分钟。
哦，是啊。
对，
重启人生其实蛮好看的，然后看完觉得
没有，是想说最近要看的好多，因为刚刚你们两个又推《
爵士网红》。
对啊。那你们觉得
还有《超难搞先生》？
那你们觉得《超难搞先生》《爵士网红》跟《
重启人生》这
两部
都还没
看，这三部哪一个要先看呢？
我觉得可以看《爵士网红》。
爵士网红好像可以吧？
可是《超难搞先生》只要看《
爵士网红》比《重启人生》好看。不能这样比，
爵士网红刚出啦、啊，那个重启人生去年的，
哦、
今年三月二三月，
好，
哎、可是不一样啊，一个是日剧，一个韩剧嘛，
对，
啊，然后超难搞先生是电影美剧，
其实不太一样，
三个不太一样、
最近有一个那个啊，那个第二季要出来了，
你说《驱魔面馆二》？
对，你会看吗？
我会啊，会啊，
我觉得蛮好看的，你看了吗？你看过第一季吗？那你先看第一季，那就看。
金丝真可爱。
对啊，不错吧？而且他很有才华哎、欸。
对对对对对。
好，
孤孤单。
Okay、
对，然后那再来就是，因为我看完那一部了，然后我只觉得，其实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后来我就再看了一下这本书。
这样说起来真的没什么关系哎、欸。
对对对对对，看完之后这本书，我觉得哦，真的蛮喜欢的。然后有一种让我觉得，
心是暖的，
好像要跟对啊，职场也是没有开玩笑，就是要跟人家，
他
分享一下。
他刚刚说职场也是暖的，是吧？
你说职场吗？
对，
工作的职场。
不是啊。
哦，你没有 get 到，
他没有 get 到啊。
我之前不是讲过这个笑话吗？
他说心是暖的，他说职场也是暖的。
哦，
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是我 get 到，不是你。
不是，我想说，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就是太多，然后因为他有时候频率太多，我
已经把它设定在一个
无时无刻都在开黄腔吗？
他一直接收我这种很奇怪的讯息，
对，
不是因为
我很接受这样子，
我内心还是有，我内心还是有一时半刻觉得说他还是有感性的那一面，所以我想说，哦，你跟我分享职场也是暖的。我说，哦，我可能在工作上面得到一些温暖之类的。
好，那这本叫《没有东西送给你》，看完之后会觉得其实蛮暖的，是因为最后那几句话。这样当然它也蛮符合我自己很喜欢绘本这样的结构。其实我最喜欢绘本这样的结构就是很干净，然后字也很少，然后画面也很少。我喜欢单调，越单调越好。
就很像我之前推荐的爱心树那一系列画家，
那种我就最喜欢。
所以你喜欢的干净是指画面跟文字在呈现的那本书本上面，
还有笔触的画风吧？我觉得有些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它，我觉得我每次都觉得这种只要稍微简单几个笔画跟线条，它就可以表现出那个情绪跟那个画面感，我觉得非常厉害。
他不喜欢太满的，
太多的我会觉得。有点那个不太
满，他不能太满。
对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空杯比较好。对，
好。
然后啊，不过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一篇文章，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圣诞节最佳送礼的这个礼物。这个
没错，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丢给曾经有送过没有东西送给你，送给其他人的。
对，就是我其实
国父，心中国父。
他刚应该说默默那时候有丢书单，说他讲这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说哦，这本书我很熟悉，是因为我的确也是买了三本哦。
哦，真的？
我买了三本，然后分别有送给不同的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拿来当做就是我大学同学的交换礼物，虽然我真的也忘了是谁收到了，对，而且当时大家收到应该会某种程度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
那你另外一本送谁？
我忘记了，应该已经绝交的朋友吧。
哦，我就想问说，那两个朋友
还在吗？这样还在吗？
嗯，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因为那时候会想送这一本书，是因为我当时在就是诚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会去诚品是为了想要买圣诞节礼物。
哦，也是跟那个，
我真的是想不到要买什么，真的。然后他刚好就放在那个架上，他想没有东西送给你。然后我内心也觉得说，对啊，我没有，我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给人家，
不如送这个。
对，然后我后来就看完，就哦，太有道理了。然后我就把那个东西送给他，就是那本绘本送给他。我觉得也是一种想跟，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学的同学其实就是每年都有聚会嘛，然后感情，我觉得在每次聚会你都觉得说，哎，很温暖。那我觉得。刚好蛮符合这个绘本给人家的那种读完之后暖心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为什么它可以在圣诞节成为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聚会并不一定是想要收礼物，而是想要享受
心意吗？
就是我们这群人一起在一起相聚的感觉，
这个时间，
对对对，不是礼物，不是没有人会为了想要去收那个交换礼物而去这个聚会吧？还是真的有？
还有人特别热爱交换礼物。有人我知道
有人是特别爱，
有人
爱
交换礼物，他很期待对方会，他很期待
收到烂的礼物会生气那种。
对，就是我那天不是有丢那个 reference 给你吗？
我知道啊。
我们下一次聚会决定一人准备一件衣服，然后抽到他穿上。
对，就是为对方准备一件衣服这样子。对，
无论如何都要穿上，
无论如何，
然后大家还要一起出去，我们会出去吧。
对，我们会出去。
好，
我会一起去，我们吃饭。
年纪那么大了，还可以这样子出去吗？
可以。
那记得买就是XL之类的，
我会买，
不可以买太小。
应该那种道具服就是那种比较 free size 吧？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知道啊，
对，那种道具服。
对对对，
其实你知道道具服租跟买是差不多钱的吗？
谁？
道具服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直接买
了，而且淘宝好像更便宜吧？
对，淘宝更便宜。
反正它里面那个时候它，你喜欢哪一套？
我喜欢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很低胸哎、欸。
没有，你去看那种道具服，蒙娜丽莎
都是像修女一样。
他现在想的蒙娜丽莎，他是想的是蒙娜丽莎穿的衣服。但是，
我跟你讲，他反正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抖音影片，然后他就抽嘛，然后这个男生抽到蒙娜丽莎，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女生，然后他抽到蒙娜丽莎，然后我告诉你哦，
它不会是有框那种吗？
对对对，它是有框的，然后它
只
有露那个头，
它只要套上去，然后露出手跟脸就可以，然后它就是一个画框。
哦，
对对，
我以为是他的衣服。
刚宋
叶
明想的是蒙娜丽莎身上的，
我想说那件很低耶、欸，然后这样会有人想穿吗？男生都不见得想穿了。
没有，他就是蒙娜丽莎，可是他是蒙娜丽莎没错啊。
哦，
没错。
那总之呢，就是可以反映到，就是刚刚的，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可以反映为什么。赵制作会说它是一个圣诞节，就是 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当初 Mighty 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听他讲完觉得很有趣，然后去看完也觉得非常暖心之外，然后其实我本来想要买他的这本书，但后来发现他这本绝版只买得到电子书，然后或是二手书，所以如果今天要买的人的话，可能只能上那种就是博客来的那种二手书电子书城啊上面去看，那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选择。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作者好了。然后作者是麦当诺，在1956年生于美国纽泽西，所以是美国的绘本。他其实蛮多，他有蛮多作品的，像什么《抱抱》啊，然后《我有梦》，然后还有一本旧作叫《南方》，听说是跟《没有东西送给你》非常的像。那我如果有空的话，或是下一次我们会来介绍这本《南方》。那先从这一本的大纲讲起好了，其实就是一只猫猫跟一只狗狗，猫猫叫小猫琪琪，然后小狗叫小欧，然后他琪琪想要在一个特别日子送小欧一个礼物，可他其实不知道要送什么，然后他就发现真的没有东西可以送啊，所以他就到处去找没有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呢，他决定送了一个他找到的没有东西，那至于是什么呢，我们留个谜底给大家好了。可是这本绝版了，还是要直接讲原因，
我觉得可以直接说。对啊，
哦嗯，最后他发现他最后
是等一下，或是你直接贴连结在上面可以吗？
哦哦，可以吗？
贴影片连结给他们看不行？
哦不行，不过我在网上找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我觉得我等一下再分享。总之好了，我觉得就大概讲一下，就到最后呢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东西，然后装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送给那个小朋友他的好朋友小欧，然后发现打开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说就是只有我跟你，然后于是他们就一起享受这个所谓没有东西的这个氛围。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朋友送这个东西的话，你会生气吗？
就
你会生气吗？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就是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温暖的，就是说
我会觉得蛮温暖。
对啊，他就打开来，他就说：“没有东西。”对，没有东西。然后他就说：“那没有东西。”对，没有东西，就只有我跟你。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好温暖哦！”其实不用送什么，就是我跟你。可是刚才 Marco 他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让我瞬间幻灭，
醒了，醒了，
对，完全醒了。你说说。你自己说
好，反正那个画面我当然知道他想要营造的那种幸福感，就是因为他前面铺陈的我觉得蛮可爱的，而且他是用一个小狗的观点嘛，
对，
他觉得
小猫吧，
小狗吧，
小猫要送小狗，
两个都是狗吧，
没有一只猫要送小狗。
哦 sorry 我看起来都像狗，
你明就是他后面你还说他在
没有，我以为他在考试猫，
就考试猫啊，那只就是猫
没。好，不要争结，这是哪一个？
反正没有东西要争结啊。
反正小动物呢，他就是说，我觉得另外一个伙伴更适合他，更适合需要更多没有东西。意思就是，我跟他的好友谊、好交情，他值得得到更大的礼物。所以他就准备一个更大的箱子。然后呢，我必须要说那个画面。因为我们常在观者的时候，我们都会帮看到这个画面赋予一些 OS 嘛，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小狗就打开的时候，然后不是出现一个问号吗？我旁边就附上三小，你懂吗？可是我可以想象是那种就是当然对方他回我就是说没有东西，只有我和你，然后我会觉得很三八，但我会笑。但内心想说，但我还是想要收到一些事实的东西。
因为他看完Marco 看完，他就说：“天哪，这是渣男欸，这样子。”
对啊，就觉得是渣男，就是觉得说哦，很爱就是甜言蜜语。对，因为我说实在的，我也没有觉得这个礼物要多轻多重或多大，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哪怕今天哦，我知道了，如果今天这个盒子打开来，然后上面只有个 memo， 就是我充满对你的爱，无形的，但很满。我可能会觉得很甜，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咸咸的吗？
起码是一种形式嘛。
可是，
但
是为什么从他的从 Marco 嘴巴讲出来，我就真的觉得说，天哪，真是渣男、欸。
因为如果今天是用讲话，我反而觉得很渣，就是有种为了理由而理由。
哎、欸，你那个跟留那个就是早上留字条离开不是一样吗？
啊、你看
不一样吗？
对，人格
不是不是
人
格，你知道吗？
完全在这个节目展现，
不是因为那个纸上里面贴上了 memo， 代表你有先请准备这件事情。但如果今天你没有准备这件事情，你只是拆了以后，然后你随便讲一句话，我不知道那句话你准备。
可是我看他那个箱子有准备，是漂亮的箱子吧？
对，
没有，
一般的塑箱子，然后加了包装纸而已啊。哦，所以里面是空的啊，
这是空气啊。
但是啊，我知道了，
的空气啊。
如果今天
卢轩又说
没有，我知道了。如果今天那个箱子里面写说要送的礼物，我等一下会说。反正就是有、
哦、我
觉得
浪漫一点的东西，
有一个先行准备的感觉，
是是
有一个仪式、
哦、你想要有个仪式啦、啊、
因为我会不知道那句话是你刚刚想到还是 你其实准备很久，我会不爽那句话，我会纠结在那句话是你刚刚临时想到的吗？
那如果他是缓缓的跟你，就把你的手牵起来跟你讲说这是送给你的，然后怎么样之类的，就是那种慢慢的。
没有，我都会觉得那都是临时想的。
哦，是哦。
那
怎样会很奇怪吗？
没有没有，我很好奇、嗯、我反而很好奇、嗯、因为他给赋予我一个新的观点。
好，
那如果今天收到礼物的是你，对，你会怎么，就是是照制作，然后对方就跟你说哦，只有我跟你，就是对，我没有东西要给你。
哦、今天要去维格吗？没有，没有。我想说，
你会这样子？
哦、没有，我一开始会觉得，我会想一下，然后后来才觉得，哦，
你说当下你会，因为当下我觉得
我一定会想一下，
你的表情会失控哎、欸，我会愣住，然后就是我现在该做什么表情？我会忽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表情。
因为 Marco 把一个温暖的东西拉回，完全拉回现实。因为我也是拉回现实之后，觉得说，对，今天如果我老公给我一个空箱子，然后打开，然后
他跟你，他用到很甜的话说 ：“Baby， 只有我跟你啊。”
对，我说：“哎、欸，你为什么没有东西？”他说：“对啊，没有东西，只有我跟你。”我会生气耶、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真的不
是因
为
他是你老公，
不是，你知道吗？你看哦，你看哦，你看哦，这个做法是这样哦。如果今天他准备一个箱子，然后打开来说，
而且箱子还这么大，
对。然后 baby 就是他不是，你听我讲，他准备那么大的箱子，就是跟电冰箱的冰箱的箱子那么大，
太大了吧？
你把你花那么大的力气，你把它拆开来，而且告诉你箱中箱，这堵来的那种箱中箱，
里面俄罗斯娃娃，
对，那种砰砰砰，打开之后。因为他说干越小，那代表越贵，可能是钻戒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打开没有，然后就回笑说：“只有我和你
没有。”人家故事
不是你又讲。他如果说只有我和你，然后你就愣住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啦。然后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个戒指说：“这是才是你的。”你会觉得很浪漫。但如果他就真的没有，
没有，他也不会觉得浪漫，只是觉得拆很累。
对啊，
对，可是没有。你原本拆完，很拆完之后，然后从背后换拿一个钻戒说：“好啦，这才是给你的。”跟只有我和你。哪个比较堵然？
只有我和你啊！
对啊，
就是还是要有东西吧。
我觉得对，我要的是东西，something stuff，OK，、okay? 一个 thing，OK、okay?。
但是他没有那么多，就是我又不是俄罗斯娃娃，我是觉得还好了。但我觉得这样子好了。今天如果是小曼这样做，可以吗？比较可以接受吗？
小曼不会这样做。
没有啊，如果他这样做，
他如果这样做。
可是我觉得以小曼了解你，他一定会给你一个东西。我 care 是那个东西。
他可能就是讲完之后就是
不要跟我说没有东西，
就是只有我和你，然后之后默默从背后就是拿出一张机票，说我们一起旅行之类的。对啊，
或是真的拿出一个维格的门票，
或是一张支票，然后要我自己填数字。
一张支票，
维格的房卡，维格的房卡。
人家只是移民到美国，不是变成大富翁。
不是、
啊，
我意思是说。
对，所以你懂我在乎那个东西吗？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真的只要一个便条纸或一张卡片，嗯，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说，就是皮肉可能打开，然后就说什么，这些年辛苦了，等等，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可以接受一个东西，就是打开没有东西，可是他给我一张卡片，然后上面写满文字，这个我可以接受。
或者、
啊、说里面吗？还是说再给你？
再拿给我，不论是里面还是再给我， 可是要有一个有形的东西。
对，你跟我在乎的东西是一样的，我 I care 有形的东西。
所以剛剛
即便是一个鼻屎，
这不太行，对不起，还好，对。所以你认为，所以现在的结果就是，他那一页应该要改成，他应该要拿个东西给他，
就是可能那一页中间撕开来，然后会有一个，会有一个什么？
哇，你讲啦。这戏空跨戏空啦，就是如果今天你看到东西，你会觉得看绘本一样说哦，都够追耶，哦，浪漫哦，罗曼蒂克哦。但如果真实发生，我会生气。
哦，真实发生在你身上，
真实发生我会生气。
可是说真的，为什么会觉得这本温馨？是因为它的只有我和你之后的翻过来，它又有一个就是
他们
一起
享受，
对，
一起享受，
还有一起享受，它是一个我们视觉上可以看到这整个世界。
哦，铺陈在，
对对对，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知道他今天没有东西来自于他前面的整合，
对、他的铺陈，
对他的心
啊，我们有上帝视角可以看到他在找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找没有东西啊，所以他一直在沉思，他就觉得说，哦，他有认真思考，就是他有了，但他没有那个哦，所以我要帮他准备，然后去看去问，他有在反思，所以我们用这种上帝视角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可爱哦！他在认真准备，但没有。
但是我们接受人没有看到，
没有办法，
没有看到他认真准备。
建议大家如果要送的话，最好还是要拿点东西出来。是
对，我觉得以真实人类的立场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拿点东西，哪怕这个东西是礼轻情意重，我也觉得都要有个形式。
如果是个什么星巴克200块也可以。
当我打开这个箱子里面没有东西的时候，他讲完话的时候，然后他转身播放投影片，他这半个月来。准备没有东西的过程我也会感动啦，
怎样拍个 vlog 是不是、欸、我今天要去找没有东西，
你会感动对不对？
我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哦
但起码有个幻灯影片，
而且你知道我突然想到有一年简伟伦我应该是可以把这些把他讲他的本名吧，
可以吧，
简伟伦有一年简伟伦有一年就是他反正就是我们大学同学，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准备了礼物之后，然后我说哎、欸、那因为一开始到聚会我们会说哎、欸、礼物拿来，我们要排好，我们要拍照，他说哦我没有带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然后后来你知道他最后给的礼物是什么吗？
什么？
他就是帮他帮对方付那一餐的费用。
哦，好像有人会、哦、
对，有一年我们是去餐厅吃饭，
哪一家
我忘记 了，然后他最后就说、嗯、哦抽到我的礼物，因为他就说抽到我的礼物就是哦因为我没有带，我没有把它拿出来，然后但是我抽到的时候会再公布这样子、对，
这个超恐怖的，
对啊，然后他最后就说他说哦就是我的礼物就是帮你付今天这一餐，嗯，这你可以接受吧，
很棒，
对啊
因为有东西啊，有东西，
有东西，
有东西，
真的是有东西。
实质上的，实质上的，
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一种，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比如说，可能就是我刚刚用信用卡帮你刷电影票，嗯，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刚刚说，哎、欸，多少钱？我要给你多少钱？然后你就说啊，算了，我就说不用，反正等一下那一顿你请我吃就好。
对，
就那种互相，然后有实质的回馈，
嗯，就你还是有得到。
对啊。谁要没有东西、
啊？谁要我跟你啊？
对啊，
谁要我跟你
？I don't fucking care， 还有什么一切东西？什么东西啊？我还东东嘞。
好，讲完这边呢，因为那个现在大家沉溺在就是没有东西，就在这边。那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呢，有一个应该是香港的一位创作者吧，叫做雷同二友。然后他们呢，曾经做了一首叫《没有东西送给你》的 MV， 然后同时之间，他们收到这个来自没有东西送给你的作者寄东西给他们，那你猜他寄什么？
没有东西，
一个空箱子。
没错，哇！在他们的 vlog 后面呢，就是
突然觉得海口房东对我们好好，
我真的很神奇啊！
不是
海口房东
他
寄东西给我们，
他有寄，他里面有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他手稿啦，然后旧的手稿，还有、
那
個、那
是有东西啊。
然后那个箱子里面呢，是就是你们在画面上看到的那个箱子，然后有画。那两只猫猫狗狗，然后一个箱子，一个完整的箱子，
就还是有啊。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是算象征意义的，
不是？或者是说，今天打开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当初这个绘本作家，他直接手写说 everything， 你就觉得哦，好可爱，
嗯，
你懂吗？对，就我要的是有个东西，不要真的没有东西。
我看一下，对他真的有收到，就大概是长这样，然后有贴他的东西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他的手稿了。对，一样是寄一个小小的东西。那这影片呢会再贴给大家， 看一下，里面是作者手稿，
这蛮可爱的。欸，手稿很棒欸。
其实手稿很棒，
我喜欢。
然后他们有做这 MV，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在这边，而且刚刚好就叫没有东西送给你。
好，我蛮喜欢的，下次我知道了，下次
今年的
各种朋友生日跟交换礼物，我只要准备礼物，我就会送这本绘本。
好，应该还买得到，
但是买不到啦，
应该还买得到，但可能是二手的，但我不知道电子版有没有。电子版
他刚刚有说买不到了，
这么夸张？那我就直接那个啊，电子版 QR code， 更靠腰，更靠腰，
放在箱子里面。
对，而且告诉你哦，这么大的箱子，然后 QR code 不是很小正方形吗？然后直接 print 出来，然后直接印在上面。我说你扫那个 QR code，
现在不是有那个 QR code 可以变成其他图案的吗？就放在它的封面，对，
就直接这样，然后这样扫啊，而且还要很深，你知道吗？还要扫。我觉得不错，
好像不错，对，算是有，算是蛮有格调的。
我不知道那本书到底是送给谁，我们大学同学谁？
我没有抓
那本书，他已经绝版了。
哦，然后其实我后来突然想到说，欸，这本跟重启人生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最大差别应该，欸，最有关系的关联应该是，
不是没有差别，还最大的差别
有最有关联的应该是他们都是为了朋友在做事嘛。那重启人生其实在讲一群朋友的事情，然后为了要，哦，有点到像到最后要拯救朋友，他决定要怎么样做，那其实也是在苦恼了很久，在中间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主角其实都经过这个苦恼，我们也陪着他一起苦恼，一起寻找，所以我觉得这两本的共同点，我觉得应该是在这吧。对，所以推荐给大家。
视角不一样，
视角不一样。那当然，在看重启人生的时候，也是第三人称视角，因为重启人生的状态是，它不像是，我们那种死掉之后直接复活式，比如说你死掉33岁，你复活是33岁，不是你死掉的时候要从0岁开始。所以你
对他好累啊，
对他蛮累的。
所以你要从0岁，但你知道你接下来永远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他脑中很多 OS， 他说上次我这样答应他，就他就发生我自己没有说，我觉得必须要怎么做。
对对对。
可我怎么觉得这次还是这样，然后就之类的。
然后，但是重新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当然，我们最后呢，前面绘本聊完，最后聊一下重启人生。最后这个，请问如果你们重启人生的话，你有想要在哪一个地方进行一个命运的选择？
高中，
嗯。
高中，后来发现高中决定高中怎么念，跟我决定要念的学校，我觉得会蛮影响到后面的。
嗯，
对对对，我觉得啦，所以我会停在国中升高中那个年纪，会做一些改变，
譬如说
认真念书，然后。
其实你现在，如果我们以他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其实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就是你现在是一个。3叉岁的大叔，然后灌在一个高中生的身体，然后你现在随便考，应该至少可以考得比之前还要好，
应该可以，而且会知道该说什么，该拒绝什么，
嗯，
该不要什么，
嗯，
该要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得选择，
嗯，
然后要与不要还在摸索，然后还有就是不太确定自己的就是喜好啊，或是未来的方向。可是如果是在现在已经。这个已经回到这个岁数，然后再回头去思考，我就会在做选择的时候，我就很明确，我就知道我到底是要一还是二，就会非常单纯。
嗯，
对，因为我今天才跟，哦，我今天搭公车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学生，然后那个学生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很，老实说，我觉得他很聪明，但他不是一个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他大学转学考考了3次，只因为他觉得他原本念的学校很烂。他觉得那些同侪就是无脑，然后我就说他们无脑和跟你同间学校，我就有点搞不懂。他说可是我比他们聪明，我就说可是你事实证明你跟他们同一个学校啊。好，反正后来就是他原本念 A 学校，然后呢后来呢他觉得他嫌弃 A 学校嘛，他竟然就去政大试听旁听。他说我觉得我属于这里，我就说所以你不去你原本的学校上课，然后你在旁听别的大学课。他说因为我之后会转学来这里，
然
后他转学了2次，然后他终于让他转上了。然后转上之后呢，他念的是财经。我说为什么要念财经？他说因为钱赚的比较多啊，我想要财经。然后我今天遇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哦，我要去北车补习。我说你要补什么？他说哦，研究所。我说哦，你研究所要念什么？他说资工。我说你要为什么
财经跳资工？
对，
我说为什么要念资工？因为我一开始还没有意会到，我说哦，很类似，哎，不对啊，资工不是写程式的吗？然后他就说对，然后他说，因为上次有一个那个学长跟我讲说，就是财经的现在目前的工作案例来讲，他觉得没有赚到很多钱，而且都要为了业绩。
嗯，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也是他选择这家银行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导致于他很累。但是就我听到有很多案例，如果是一些传产的老银行，其实没有这么多业务，而且其实薪水还不错。我有学生也是到了比较传产的银行去这样，
嗯，
他说哦没有吧，可是我就想要去资工这样。我说你一直换来换去，你到底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他说我觉得我都可以啊。
所以他其实不知道，哎，刚是什么
冒摊？
对
对，就是我后来发现他讲了一副好像我有能力都可以做选择，但是我听下来我觉得你没有在做选择，你感觉都可以就代表你都不可以啊。然后最后他就说啊，反正之后就先考上研究所。我说可是没有研究所，你现在如果是大学直接考研究所，他会更决定于你的职场规划，你可能之后就要做职工，那做职工反正钱很多。我说可是你知道职工很无聊吗？就是在写程式，而且你可能跟人很少交集。他说这样也很好啊。然后反正我就觉得他感觉有点像是人家说好他就好。
Yes man, yes man。
我就有点不知道，我就有点对于这个人格，我对于他这个人的轮廓越来越摸不着头绪这样。我说我就后来就说哦好了加油了，就是我后来就是说好了加油这样子。只是我就不想要再跟他多讨论，因为我会觉得嗯，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我一直在试着没有老生常谈，但我必须要说有些东西真的是因为我们走过了，
嗯，
然后我必须得跟你讲，我觉得好像事实没有你想象这么单纯。因为哦，像我最近听到，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会不会有一些想法，但我们最近很讨厌年轻人跟我讲说哦钱多啊，哎，你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钱多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钱多。我很认同钱多的工作是一个吸引，但是能不能告诉我除了钱多以外你还有什么的诱因跟价值让你想要做这份工作。因为我后来发现钱多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支撑太久，欸，我后来真心觉得就是哪怕你今天给我就是可能月收入很高，可是做一个完全都没有任何兴趣的工作，我其实会蛮痛苦的。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坦白讲多半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点成就感，嗯，可是其实在其他的一般的工作里面很少会获得那么容易获得成就感，
嗯，
因为我们在教育界通常都是别人要听我们的。
对，可是你知道吗，就像比如说撇开教育界，像设计圈，
可是设计是有成品他也可以获得成就感。
对，所以我后来发现成就感对于一般人来讲不这么重要吗？
因为像我先生就是这样，就是我老公他是因为你
不求成就感，
不是没有，不是不求哦，是没有，他们能获得的东西就是薪水，因为他还是念资讯的，
啊，工程师。对啊，
因为他可以获得什么，嗯，找到一个 bug 吗？
找到 bug，欸，就是
hello，
可能要被骂
bug 十个这样。
对啊
，bug 十个代表那个人没写好。
对啊，
对吧，啊？
就是很多的工作，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可以获得成就感，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获得成就感。是有些人的工作是无法，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这么盲目的工作，那最给大家自己最大的回馈是什么？就是钱。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改变学生，我们看到一个学生改变，我们好感动，我们心里很满足。
还好，嗯，
哦，我会，欸，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聊过这个话题，我跟我先生聊过说，因为他就说，哎，欸，比如说教育的薪水，其实跟外面的公司比，他可以养活自己，但是他没有办法大富大贵，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讨论说，啊，如果上班这么累的话，那你要不要去就是别的地方工作？我说不可能啊，因为我就是好喜欢这个工作，我好喜欢。嗯，然后他就会看着我说，怎么会有人好喜欢自己的工作？然后我就说你不会，他说不会啊，我就是上班，然后解决完公司的问题就回家。嗯，他说没有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对，就是，
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嗯，能够理解你这样的讲法，嗯，你能够
真的，哦，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应该是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份只有薪水来决定我工作的内容，
因为人格，
可能 maybe 以前就是从，对，因为我后来发现，对，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比较苦命，因为他们有些人就时报时销，他不会，他对于工作不会眷恋，他不会有任何的情感成分在，他会觉得说就是。我今天就是就事论事，我工作多少时数，我就要拿多少薪水。就他们非常的理智刻在这，我说我没有办法，欸， 就是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可能工作的成分当中还是要有其他部分。对，好了，那大家希望有空可以去看这本书，就是没有、
我还没有问到他、欸
哦、
什么
就是你想在哪一个地方，
你说我吗？
对 对, 对，
重启人生的部分哦。我的话
就你比如说你从零岁开始，
他今天是烟枪、欸、
就我抱歉就是伤害你们耳朵就是如果是我的话会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你说已经修了教程
哦，就差不多是第六任、啊、没有
他哇他哇他差不多 他的点、欸、他跟我跟
不是
我，其实我没
有
去算。
有两个是 unofficial 的。
但我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嗯、其实不会是。
听众会觉得婚很乱、嗯。
没有了，好不好？现在都交二十几任的，然后
你说国小国中那种交往三天的吗？
然后我应该会是在那个时候啦。对。
为什么？
嗯，其实就是感情。
嗯。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哦，我不应该就是在我不应该跟那个人在一起啊之类的。
哦、那段是你最大的失误是不是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因为他刚才就是赵制作在问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是哪一个，因为我其实对我的人生的每个选择都没有后悔，因为我觉得我选了就是选了、嗯、我不会去觉得说我要重新再选一次，可是如果真的硬要讲真的就是我不会想跟那个人就是在一起，可是你现在问我说那我是不是人生很后悔或是怎么样，不会啊，因为这件事情也是有给我带来价值、啊、
对 对, 對，
就是跟这么烂的人在一起过然后你才会珍惜你现在的好、嗯、对，我觉得都每件事情都有获
得，我也不会对我现在的人生后悔，
嗯，
只是说如果真的要选择，
对，
当然就是会想要
就有一个机会的话可以稍微改正那个地方，
那如果真的要在一起也可以，但是我会反击。
那赵制作你呢、嗯，
我一定是学回到那个什么
胚胎，
差不多像
从三指
从头过
三指的时候，然后缩进去死都不出来。
没有，我会从头做，然后再选择。我看看，我觉得我高中国高中的时候一定会好好念书。
哦，你也是觉得国高中好好念书？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的国中算名校，我们国中同学
他是名校啦，
我们国中同学都是医生那种的，而且、啊、我这种胚胎。
哪间学校？
弘道，台北市弘道。
哦，
嗯。他们算是还不错的，不
敢这样。
对啊，
你现在这样也没有不好，
北女就隔壁耶、欸。
不是啦，你现在没有不好，
应该那时候多找几个北女大姐姐。
不是，只是
我意思是这样，
红道的，就是你会看到红道国中生，然后出来的未来发展可能就往那个模板出去。但你这个模板也没有不好，
没有，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多念一点书，或是高中的时候再努力念，我觉得第二外语对我来说很重要。
或者是说，有没有当初其实有没有想过，就是干脆直接连大学就去国外念？
对，我会觉得我会这样选择，我会可能会选择说比较不一样的。
我好像也会是这一种想法，会觉得啊，应该说我会觉得我要勇敢一点。我觉得就是我想要重启的是，我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的很多选择再勇敢一点。
对啊，
对，
我现在很后悔我没有去 working holiday。
其实勇敢一点，哦、其实勇敢一点。
我跟澳洲打工，我跟你讲过我为什么后来不去澳洲打工吗？我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助学贷款没有还完，不能去澳洲打工。
没有，
我超气的。我跟你讲，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听谁
说，你应该要重启人生去那个点，然后赏那个人一巴掌。
他说：“哎、欸，你知道吗？”我说：“干你屁事！”
你知道怎样吗？因为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后来就进成品嘛，然后进成品之后，然后就后来那个我的同事他就要离职，我说、为什么要离职？他说哦，我要去那个就是去澳洲，然后去 working holiday。我说好好，我也想去。他说 Marco， 那你就去啊。然后我就说不行啊，我还有助学贷款。然后他就很，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就这样疑惑的看着我，他说我们就是要去那边还助学贷款的、
啊。对啊。
然后我就说，可是有人跟我讲不行。他说。没有不行啊，很多人都是为了去
还，他以为被拘留
就把钱你一直这样你运毒啊，限制出境、啊、
限制出境
助学贷款限制出境一年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没办法那个啦，机场会塞爆，
我超气，
自己没有还助学贷款就被限制出境，
我很好公民，
我超气，
好公民。
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说实在，我那时候就是一退伍就要去澳洲、我那时候其实规划是这样，我想说哦去就是去就是退伍了嘛，然后你就可以正式工作，然后我想说给自己一到两年的时间
gap year， 嗯，
对，然后就后来就是因为听了那个朋友讲我退伍隔天就去成品上班，因为要还助学贷款，那时候人生背负了很大的金钱压力，然后发觉干怎么大家都这样子、啊、对， 我蛮后悔的。然后对啊，但是也没有，但是我就像我刚刚婚说的，就是也没有白走的路，就是因为陈明那个
选择，在勇敢
那个选择，然后给我一些价值、嗯、然后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说，如果我们三位重启人生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选择，也许可以让自己再更勇敢一点。
的确在里面他做了蛮多勇敢
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想要在哪里开始重启呢？就是欢迎留言给我们。
你不会有人留言吗？都没有人留言。
可能会吧，小曼会留言吧。小曼
以前还会有现在人生机器人呢、啊、对啊，
真的的。嗯，欸，可是现在是不是很久没有那个大奶就是那种，
我们没有，只有你的账号会有。
好、哦、好 ，OK， 那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到我们留言啊。
我是希望听众，就是你可以勇敢一点。如果你还在一个可以选择的年纪，就是
哦，对啊，如果你听到这一集，我觉得可以勇敢一点，
你勇敢一点，
就是
或者是你直接丢问题，你直接私讯我们，然后你就说怎么办 ？A 跟 B， 我要选择哪一个？
对，尤其刚出社会有，就是一些你一定会有很多热忱。
你会得到三个答案，然后你再从这三个答案里面选。
对，
嗯，
也不错。
对，是的，
好不好？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本《没有东西送给你》，生意说，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麻烦不要再请我吃牛肉面了。